低头祷告，天上的父，我们何等渴望这复兴的火，就烧在我们的心中，复兴我们这一群人。主，清早的时候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来唱诗歌，不光是用我们的口啊，更是用我们的心来敬拜、来赞美。你看重的，还不光是听我们所唱出的声音，你更在听我们心里所发出的那个声音呼求。主啊，愿你悦纳我们在你面前所发出的祷告、敬拜和赞美。主，你何等的渴望啊，有一群人能够体会你的心意，在地上来不停的、不停歇的呼求、呼吁、呼求你的名，支取你的能力啊，呼吁你的工作，你的国度在地上拓展，就如同在天上不受拦阻一样。主啊，真的是让我们的心能够先归向你。让我们这个人能够全然的摆在你的面前，就像那个燔祭的牲畜一样，完全的降服在你的旨下啊，不为我们自己去筹划、去思想，而完全的是求你的旨意能够成就。主啊，就求你在我们的当中来做复兴的工作，让我们这一群人首先被你所得着，也能够为你所使用。让我们这个人不做别的啊，来单单的来跟随，来做你所喜悦的事情。我们谢谢你，今早的时候，求你的圣灵来引导我们的心思意念，复兴我们的生命。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弟兄姐妹们早啊！我们今天继续读以赛亚书第62章啊。那有些时候，我们觉得圣经的经文比较难读啊，比较难懂啊。那有几方面的原因啊，一方面就是这个圣经的话本来就充满奥秘，有的地方能够读懂啊，有些地方呢可能暂时读不懂啊，那这些都是正常的。而且我们即使是读得懂的经文啊，我们也带着一个谦卑的态度哈。越熟悉的经文呢，我们越要祷告神啊，让我们能够，在里面读出今天啊，神要对我们所讲的话哈。第二方面呢，我们可能缺乏祷告啊，我们想凭着自己的知识、智慧去分析、去理解，这些是必要的，但是最主要的是圣灵的引导。所以我们要想读懂神的话，一定要有圣灵的引导和光照。第三个原因呢，我在琢磨啊，是因为我们这个人的位置摆错了啊。有些话我们读不懂，因为我们没有站在那个神要讲话啊，让人听的那个位置上。你看什么意思呢？我就想到有些诗歌啊，我们有的时候唱不出来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那个人的位置不对。比如今天我们唱这首诗歌，第一句话啊，献上自己为祭。如果我们没有献上自己为祭的这个心态的话，我们没办法唱这首诗歌，对不对？如果我们不是一个献祭的心态，我们是来欣赏音乐的心态，你就听不懂了。你们在唱什么？什么叫献祭啊？有的时候听这个福音朋友分享一些感受也很有趣哈，让我们发觉一些的问题所在。有些福音朋友在我们当中，尤其参加唱诗歌敬拜的聚会，他们觉得说：“哎呀，听你们唱诗歌很肉麻哎。”你爱我爱，对神这么公开的讲说你爱他，他爱我啊，是哦，我们唱起来很自然，我们觉得我们感受到神的爱啊，我们要向神发出爱的诗歌哈，我们在跟神好像谈恋爱一样，就像两个人在很亲密的谈恋爱，第三者出现他就听不懂了，那你们在讲什么啊？这么肉麻的话哈，如果神讲的话是讲给他的仆人的。如果你不是仆人，你就听不懂，对不对？因为这封信不是写给你的，你必须调整自己的位置，站在那个仆人的地位上，一个服侍人的地位上，你才能够读懂这封信呢。因为这封信是写给你的。如果这封信是写给神的选民的，那如果读的人不是神的选民，他当然就读不懂喽。这一方面呢，我们要祷告神哈，就是。在读一些话的时候，我们说我们读不懂，我们从这个角度还来调整我们的心态，来跟神的话能够调和起来，用我们的信心 用我们的心态的改变啊，来明白神的话啊。所以这一章也是啊，他讲给耶路撒冷，耶路撒冷代表什么？神的选民啊。这里面提到守望者啊，我们自己是不是守望者？如果我们不是守望者，如果我们不是服侍神的人呢，这句话就很难懂。但是我们求神怜悯啊，我们可以在读神的话语过程当中来不断的调整我们的心态，求神啊。如果我们现在还不是一个服侍神的人，不是一个神的仆人，不是一个守望者，还没有很清楚的领受这个职分的话，求神让我们先改变这一点啊，来回应神的呼召哈，成为服侍神的人。成为一个愿意成为做一个守望工作的守望者啊，那这句话对你就火起来了，你就读得懂了啊。所以求神怜悯啊，我们先来读一下，我们一会儿来分享以赛亚书的62章。那他第一节说：“我因锡安必不静默，为耶路撒冷必不牺牲。”哈，所以锡安是耶路撒冷所在的地方，耶路撒冷是一座有圣殿的城。献祭服侍神的这个国度选民的一个代表啊，他们是一个祭司的一个国度啊，这在上一章61章第6节有提到啊，这里讲说你们倒要称为耶和华的祭司，人必称你们为我们神的仆役，所以这个神对服侍他的人所发表的信息啊，所以这是62章的这个讲话的对象。那直到他的公义如光辉发出，他的救恩如明灯发亮。神在复兴这个以色列国的时候呢，先从服侍神的这批人开始，从这个祭司，从这个仆役啊，先复兴他们。啊，今天也是哈，神在复兴教会的时候，先兴起一班人，愿意来承担这个守望的职任，愿意来摆上自己哈，服侍神。先从这一批人啊复兴开始的啊，你必得新名称呼，是耶和华亲口所起的。这是第二节哈，新名啊，这个神都给谁改过名字，取新名字哈？大家可以看，我印象中最早应该是亚伯拉罕哈，以前叫亚伯兰，是尊贵的父。那神给他改名叫亚伯拉罕，叫多国之父。是为什么会给他改这个名字呢？因为亚伯拉罕被神拣选啊，也承回应神的呼召，承担神的责任，要从一个只是一家一国的这个家长呢，要变成多国多民的信心之父，所以这是因为他人生的使命改变了，所以有新的名字哈，这跟服侍神是连在一起的。彼得为什么神给他改名字？主耶稣见他第一面就说：“你不要再叫西门，而叫彼得。”这也是讲到他人生的使命，他从以前是为自己谋生做渔夫的人呢，要变成一个服侍主的，成为教会的根基的彼得。在启示录啊也提到两次，两个教会，一个别加摩教会有新名字，那个给别加摩教会写信的当中也提到，将来得胜的人，在神的国度当中啊，神会有一个白石赐给他，上面写了一个新名字。是别人不知道啊，只有他知道，所以这也是讲到啊，服侍主的仆人。所以这里讲到新名字啊，你必得新名的称呼，这也是针对神的呼召、神的托付啊，服侍神的这个仆人啊，这个人所讲的。第三节，你在耶和华手中要做华冠，在你神的掌上必作为冕旒。啊，华冠、冕旒，这都是国王戴在头上的那个装饰，王冠和王冠上的装饰哈。所以，什么人可以作为华冠呢？作为冕旒呢？啊，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哦，是有一群特别的人。这些人是什么？是服侍神的，是神的仆人。神要宝贝他们，把他放在手掌上啊，那是最安全的地方。是得到神扶持、带领的地方啊！你必不再称为撇弃的，你的地也不再称为荒凉的，你却要称为我所喜悦的啊！这一批人呢，前面 这个主有责备他们，因为他们自己犯罪啊，他们没有做好他们当做的工作。这个在第56章我们读过的哈，56章后面神特别责备以色列人当中的领袖哈，包括这些仆人们，都是田野的猪兽都来吞吃。这是56章第9节。第9节啊，林中的猪兽也要如此。他看守的人是瞎眼的，都没有知识，都是哑巴狗，不能叫唤，但只做梦、躺卧、贪睡。本来这些人应该守望的，结果他们贪睡。本来他们应该是替神去看守众民的，结果他们没有尽到他们职责啊。神责备他们，但是呢，神要先复兴他们。这是到62章啊，讲到他们不再荒凉，就像这个城邑被毁坏一样哈，他们要重新起来建造，而且呢要称为神所喜悦的啊，所以这一篇的信息是讲给仆人听的，神要在他们当中先要做工，前面讲的受苦的仆人是讲到弥赛亚哈，有些事情只是弥赛亚这个仆人才能做到的，但是。后面这些话呢，不光是讲弥赛亚这一位仆人，而是讲一批受膏者，一批领受神的这个托付来专心服侍神的人。像昨天读的哈，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，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啊，受膏者啊，这个就是弥赛亚的意思哈，叫我传好消息给谦卑的人。这句话应验在耶稣基督身上，但今天就不仅仅是在耶稣基督的身上。我们都有圣灵的膏啊，圣灵的充满，圣灵的内住在我们的身上，我们都有这个责任去传好消息给谦卑的人，来医治那些伤心的人，报告被掳的得释放啊，被囚的得出监牢。我们可以宣告耶和华的恩年喜年到来。所以，当我们承受这个指认的时候，愿意来服侍神，甘心的来做他的祭司，在世上来做他的守望者，这是到第6节了哈。他在城上设立守望的人，守望人的人很清楚哈，他在晚上要警醒，要呼吁啊，要向神祷告啊。看到这些事情，心里焦急啊，不是自己去筹划，而是向神去呼求。让神来成就这些事情啊！求神不要歇息，直到耶路撒冷第7节哈、啊，也不要使他，就是使神歇息，只等他建立耶路撒冷，使耶路撒冷在地上成为可赞美的。所以感谢主啊！最近看到神在教会里面兴起一般的人，认定神的使命的，也愿意承受神的使命的，也愿意摆上自己的。感谢主啊！这是神复兴教会的开始。先从一般人复兴他的仆人开始，但愿我们都不做旁观者啊！今天我们读到这些话，愿意这些话不再是这个讲给别人听的，而是讲给你听的，讲给我听的。我们也愿意领受这样的话哈。好，听听大家的分享。
大家早，我是吴维雄。
好，吴
我不
长
知
老师。
道，当我们读这一章的时候，你有没有发现有一个字啊，出现了好多次，好多次。我数一下，大概有至少有12次。必然的必，从第一节到第5节讲到神他的旨意。他因锡安，因耶路撒冷，他必不静默；为耶路撒冷，他必不牺牲。下面讲的他的公义，他的救恩，好像明灯发亮。然后第二节说：列国必见你的公义，列王必见你的荣耀，你必得新民的称呼。你看到神他那个对百姓的心意。他的旨意一定会成全，他要把耶路撒冷城去仰望神的荣耀。然后后边他们讲到说，你在耶和华的手中要作为华冠，在你的掌上必为冕旒，你必不再为撇，不称为撇弃的，地不再称为荒凉的。然后他甚至称呼以色列人是他的 married couple， 他说地必称为有夫之妇，其实英文是说是 married， 已经嫁给他了，你的地必归他。他就是用新郎怎么喜悦新妇来表示耶和华神自己怎么喜悦耶路撒冷。刚刚牧师讲过，那种关系是非常的亲密，然后马上要改个话题了，他就是要耶路撒冷的守望者开始了。第六节，设立守望的，刚刚牧师讲过了，他目的是要我们静默，要我们向神呼吁，求神不要歇息，求神来建立耶路撒冷，让耶路撒冷成为可赞美的。结果神回答他的话，在第八节，神用自己的右手跟大能的膀臂启示说，说我必不再把你的食物给外人，你要喝你自己辛劳酿出来的酒，就不给别人了。他专注他的百姓，守望者催促神实现他的旨意，这个很奇妙的事情。然后最后那一段也讲到选民该做什么事，要从门经过，要预备百姓的路，修筑大道，为万民树立大旗，讲到所有的世人啊。最后他讲到神的拯救会来到，看哪、你的拯救来到，中文翻译成拯救者，原文是 salvation 的拯救来到。他的赏赐在哪里？他的报应啊，其实有一本英文翻译成他的礼物在哪里？在他面前。然后最后又回到以色列人前面，他说了，人必称他们为圣民，为耶和华的俗民，你也必称为被眷顾不撇弃的城。要说你主读这一章，把那个必字抓出来读，你就觉得很蒙福很安慰。为什么？神他永远的计划必定会实现。他当年怎么跟亚伯拉罕立约，他怎么把亚伯拉罕从万民中拣选出来，让他成为多国之父。神甚至在创世以前，在基督里面已经拣选了我们，让我们成为基督的，引导基督成为神的儿女。我们有这种福分，刚刚牧师讲的，我们要想想我们自己是不是神的仆人。我们是，那我们该怎么做，怎么定位？为什么我们每天早晨花时间来到这个整个的平台，就让我们重新思想我们的身位，跟神每天有亲密的关系，让神使用我们，在每个地方每个岗位，我们做好神子民神仆人的责任，因为有一天他必要回来。所以读以赛亚书有时候会觉得这个词句啊，相当的 firm， 很稳固。神的用他的右手用他的膀臂启示说，我会回来，我会眷顾你们。哇，这种讲法让我想到，就是说神是创造宇宙万物，托住万有，他救赎万有。我们是谁呢？以赛亚书前面讲到说，我们不过像水桶的一滴，我们像虚无啊，甚至少于虚无，不但是 zero， 是 negative number， 就是小的不可再小了。那神拣选我们，实在很可贵这种救恩啊。所以刚刚牧师讲的，我们要好好认定我们的身位，我们想想看我们是谁，我们竟然跟永生神成为一起，将来跟他的爱，就是基督一同要进到永恒里面，在勇士里面跟他一同掌王权，哇，这个身份是多么的尊贵啊！感谢神，让我们有时间这么仔细读以赛亚书，让我们除了感恩之外还是感恩，让我们尽我们自己的本分，在教会里面也好，在社区里面也好，服侍神、传扬神、爱神。完结。
阿门。
感谢主，感谢主。
这一章呢，我也是读出来一些自己觉得自己不够的地方。第一个就是你必得新名的称呼，第二节哈，这从这六十章以前开始哈，就一直在提这个神要赐给以色列一个新名。这个新名是什么？我觉得我们还要清楚一下，到底神给的新名字，从第我六十章第二十一节，你的居民都成为义人，哎呦，这个也就不得了了，都成为义人。这个六十一章的第三节，他们称为公义树，这个神公义在神那里，但是呢，现在呢是要说是要使西安的人成为公义树。在这一章呢就更多了，称为我所喜悦的，你的地必称为有父之父，你不再称为撇弃的，不再称为荒凉的，那你完全成为新的。所以我觉得我们要注意，当最后主耶稣再来的时候，全部不管大地要变成新的，所有的人也要变成新的。神有这个能力真正把我们改变，除去我们的这个罪根，除去我们的这种私子，这是我们很兴奋的一件事情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第一节说，我因西安必不静默，为耶路撒冷必不牺牲，这是神主动说的，他不静默，他不牺牲，他要做做做，一直做到成就在这些被拣选的人的身上。再一个就是第六节，第六节我读的时候呢，我就觉得好像是叫耶路撒冷，要在耶路撒冷，就是以色列人中要设立守望者，这些守望者呢，昼夜必不静默，呼吁耶和华神，你们不要歇息。看起来呢，就是这些守望者是轮流排班，一直不停，昼夜不停，不歇息，呼吁什么呢？呼吁神，使他不要，也不要使他歇息。这个他字是指向神。但是呢，我仔细的想一想啊，这个守望者真是在呼吁神不要歇息吗？还是要反过来想，神的旨意早定了，神的心也早定了，就是要使整个的世界要回转，要翻转，成为新的。神本人指着自己的右手和大能启示说，我必不怎么怎么样。神一直在那儿工作，不停息。我觉得停息的是谁呢？是我们人，有时候看不清，不认识神的旨意，所以神人就在那儿好像不动。我记得我准备祷告的那个时候，就是神要使人借着祷告来明白神的旨意。我就觉得这些守望者呼吁人不要停下来，也呼吁，在呼吁是什么？就是不停的祷告。不要讲着我们在那叫啊叫啊叫啊，不是这个意思，就是说作为一个神的儿女来说，要不停的，我们用祷告来到神的面前，要明白神的心意。当我们真是明白神的心意的时候，神的旨意就有一个流通的出口了。所以我读到这儿，我就看到这一点，我不晓得大家可以给我提意见，就是我们要跟上神， 你做守望者就是要把神的旨意传达下来。如果你能够昼夜都在神面前好好的祷告，你就必然能够明白神的心意，也把神的心意带到人间。所以在这一点上，我觉得我们教会还要努力，就是在祷告上，一方面我们要读神的话，一方面我们还要祷告，因为一切都在变化之中。在变化之中，我们当怎么样子明白神在这一段时候怎么带领我们，这是我的体会。再一个呢，就是第十一节的原文，三个看呢，第一个看呢，就是神向普世宣告，宣告到地极，对西安的居民说，那就是说神的宣告是向全人类的，但是呢，对着以色列民更是重点。第二个看呢，是看呢，救恩已经来临，原文是救恩，当然也可以理解成你的救赎主来了，但是这是救恩已经来了。第三个看呢，这个救赎主他来了，他的赏赐和报应其实是就是报仇，不是那个对敌人报仇的报仇，是给你的报仇啊！你做了什么事，神要赏赐你，他都带来了，他也都要完成，就是赏赐在他那里，他的报仇也在他面前，就是说救赎来到，而救赎主他也带了他的赏赐和对人的要给的报酬。所以读到这儿，我就觉得神按我们每一个所做的来给我们报应。我们一定要注意，就是我们在这儿一定要服侍神，因为将来神会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工作进行检验。所以到最后，人会称以色列人为圣民，为赎民，为被寻回的，为不撇弃的，这就是全新的一个面貌，刚才大家都提到。所以我们要找到我们自己应该怎么样子回应神的旨意，这是我们每个人需要思考的。
好，谢谢童姊妹哈。那最近神也在不断的在提醒我们哈，就是在祷告的上面要多下功夫啊。那今天晚上我们又有祷告会了啊，星期三晚上，鼓励大家哈来承担这个守望者的职任，一起来同心祷告。